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人，虽然我们不配，你的厚恩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就求主教导我们存感恩的心，我们继续走人生的道路。我们今天的敬拜交托父神的手中，当我们继续敬拜你，愿你聆听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的时候，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作工。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到是领受旧约箴言第三十章，神透过阿古尔在第24、28节只有四种很小的这个动物，你要教导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四种在工作上面，特别在工作上面我们应该有的智慧。我深深的相信，如果我们学习这四种的智慧又肯去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在这个世代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为神成就大事。我们看到蚂蚁给我们的智慧，沙番给我们的智慧，蝗虫给我们的智慧，很小的动物但是很大的影响力，特别是一个蝗虫，整个国家都怕了它。我们今天看28节，你说守宫用爪爪墙，却住在皇宫。守宫即是壁虎，即是蜥蜴，俗语叫四脚蛇，叫石龙子，也都叫做岩蛇，有些英文圣经译做蜘蛛。我相信这个是翻译得不好，不是蜘蛛，是一种守宫、壁虎、蜥蜴，好像蛇一样，只不过他们有四只脚，而且爬得很快。这个话呢，守宫用爪爪墙，因为其实应该译做呢，守宫被人呢用手爪住，所以这个不是爪爪墙，不是讲这个守宫爪墙，是讲人呢很容易捕捉它，其他的动物呢很容易食了它的。他一生的道路呢是充满了危险，但是呢却住在皇宫。神用这个守宫教导我们战胜逆境的智慧。今天我们生活在越来越多的逆境里面，越来越多我们要经历很多的困难，无论你做生意的，你有专业的，无论你做家庭主妇的，很多的艰难，而且越来越艰难。因为这个世界的人不守秩序，我们守秩序的人，我们有神的话语要根据的人呢，特别在这个世代上面，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的生活是艰难的，面对的挑战是大的，我们很需要守宫给我们这种智慧去战胜逆境。却住在皇宫，这个皇宫就是说他不单止胜过逆境，而且能够是进到皇宫里面居住。这个皇宫是代表高贵舒适的生活环境，这个皇宫是代表尊贵的地位，这个皇宫是代表卓越的成就。这么小的一种动物，在四面的迷伏的里面，它能够战胜逆境，有伟大的成就。如果守宫能够，你都能够，一定能够，没一个人不能够。问题我们能不能学到他们的守宫的智慧，因为有三方面的智慧我们可以学习的。第一呢，就是在逆境的里面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不屈不挠的智慧，这个是重要的，不要放弃。第二呢，在逆境里面我们能够视逆境为时机的那种智慧，逆境是机会来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放弃神给我们的机会，但守宫不是这样，揸住神给他的机会，逆境的机会。第三方面我们学习的呢，守宫教导我们逆境里面成就大事的智慧。有艰难不是放弃，有艰难不是叫我们不能够成就大事，是相反的，在逆境里面给我们能够成就大事。求主给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有这样的智慧。我们先看第一方面，逆境里面不屈不挠的智慧。壁虎这里说呢，它很容易被人捉住，踩死它，碾死它，被手捕捉是代表了危险，代表了患难，代表了逆境，即是说 手工能够在危险的里面，他仍然能够坚持下去，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这种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是一种的咬着牙根等这个的苦难过去，等这个困难消失，不是这样的咬着牙根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，而是知道当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苦难的里面坚持下去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神的恩典。今天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里面，充满了末世带来给我们的逆境和困难。所以中国人讲一句的说话，我们大家都记得的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。你说以前中国人生活艰难，在古代的时候很多的战争，很多的天灾人祸。今天不是，科学昌明，我们的生活多舒适。生活舒适之余，我们有另类的那种不如意的事情。几多人患精神病，几多人有情绪的问题，因为以前的人少有的。那么环境不同了，但是我们的苦难呢是继续的，是另类不同的苦难。有些人说为什么其他人那么风光，是我才那么困难呢？其实都不是。中国人也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看他表面风光，其实他的苦难在心里面你看不到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们的困难，特别是工作困难，可能是我们身体软弱，我想做事做不到，没精神。我们的困难可能是家庭不和所带来的困难，我们的困难可能是工作上面的阻滞。但无论如何，手工和上面那三种的小动物呢，他们给我们看到，虽然他们都是四面受敌，充满了困难和危机，但他们能够战胜逆境，因为他们不放弃，永不言弃，不屈服在强势之下。譬如手工呢，因为他爬得快爬得高，所以他能够继续操练自己，有危险的时候爬得快爬得高。如果我们要在逆境里面不屈不挠的坚持下去，最少有三样东西我们要记得的。第一样东西，我们先要检讨自己，今天 我所经历的这不如意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犯罪。如果因为我犯罪的时候，我应该接受罪的刑罚，好像大卫一样，他杀死人的丈夫，抢了人的太太，同人的太太呢有了 BB， 神刑罚他，叫他仔死了，他很痛苦，向神求，但神没有答应他，因为他要接受罪的刑罚，罪有一定的报应，没有说没有报应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当他知道他的仔无盼望，当他知道他的仔死了的时候，他接受，他接受，他起来照常吃喝，他接受了。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说，当我们自己犯罪，当我们做了错事，做了坏事而得到刑罚，这刑罚请记得是我们自己的坏事错事带来给我们的刑罚，我们会怎样呢？不要紧，我有钱请最好的律师为我洗脱罪名，我要想尽办法，不正当的办法，等到我不用受这些刑罚所带来的苦难。今天我们做法会是这样，但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千万不要这样。当我们检讨自己是我自己所犯的罪带来的刑罚的时候，我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，让我们坦然的接受我们应该接受的刑罚。所以讲到这方面的时候，我们时时想起 O.J. Simpson 这个美国的美式足球员，太太死了，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凶手，几多的律师为他辩护，如果他被宣判无罪，当他被宣判无罪的时候，个人很多人心里面 都唔服气。但喺呢种嘅情况里面咧，我哋都唔使担心。一个人能够逃避世上法律嘅制裁，但佢永远唔能够逃避逃得过自己良心嗰种嘅责备同埋审判。佢永远唔能够逃避世界嘅人嗰种嘅审判，亦都更加唔能够逃避神最后俾佢嘅审判。所以我哋先检讨一下，我喺逆境嘅里边，喺呢个困难里边，系咪因为我嘅罪呢？如果唔系嘅时候，我哋要认清楚第二方面嘅真理。我哋相信一切临到我唔如意嘅事情、灾难，都系神所许可嘅，系有神在其中，而且神系有好意嘅。虽然我今日睇唔到神嘅好意，但系我神是善良的神，我神是爱我的神。他为什么要容许我有这样的苦难呢？我现在不知道，但有一天我要知清楚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里面，哎呀神你不爱我了，为什么神远离我呢？不是，是你远离神，不是神远离你。神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我相信他特别与我们同在，因为圣经有应许。所以我们要在逆境困难的里面看见神，同埋看见神的美意。因为我相信是约瑟的故事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教训。当他的兄弟同他相见的时候，在埃及，兄弟很害怕，哇，我们卖了他来到埃及，现在他会不会报仇呢？约瑟安慰他们，因为他有正确的看法，现在不要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，不需要难过。这个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的，我被卖经历这么多的苦难，是神藉着你们差派我来到埃及的地方，为要保存生命。神有好意啊，神用这个方法将我带到埃及，叫我能够成就大事，保存生命。啲兄弟半信半疑啊，唔知系咪嘅，系咪依家爸爸仲在生呢？佢就咁样唔敢杀我哋，唔敢报仇，等爸爸要死咗呢，佢会报仇，佢会杀我哋㗎喎。所以当他们爸爸死了之后，这些兄弟又惧怕了。哇，爸爸死了，他会不会来杀我们呢？会不会来报仇呢？但约瑟又对他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这是你们的意思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请留意，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属神的人有困难难到我们，有神的美意的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，不单止你们的生命，我们一家的生命，不单止整个埃及人的生命，还有其他地区的人在饥荒里面，他们的生命得到保存，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天的光景。不用怕，你们是恶意，但是神是好意。所以约瑟一直没有埋怨，因为他在困难里面看到神，睇到神嘅美意。如果你现在喺任何困难里边，请你记得神有美意在其中。现在你明白咩？等待，等待。耶稣基督都系同样嘅教导。我人若因我辱骂你哋、逼迫你哋、捏造各样嘅坏话毁谤你哋，哇！呢个几大嘅苦难，人哋闹你、重伤你、批评你，背后讲你坏话。你记得这里说，人若因我，因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因为福音的缘故，他们逼迫你、重伤你，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这个是福气来的。耶稣教导我们将苦难看作福气，因此现在耶稣说当欢喜快乐咯。怎样能够欢喜快乐？耶稣说你想将来，不要只看现在，你能够有喜乐呢，就是因为你能够看到将来，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为将来的赏赐，我们今天在被逼迫在痛苦患难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喜乐。很多时候在逆境里面，我都想到其他人那么好的，只是我呢遭遇那么多的困难。耶稣基督说不是的，或者你们以先的先知呢都是这样迫害他们，都是这样迫害他们。所以不是新鲜的，不是你独一的，是你先知是这样，不是。所以保罗给我们最宝贵的那种提醒，无论什么试探什么困难，无非是我们所能够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定必定不叫你所受的过于你所能够担当的。这个神的应许，揸住神这个应许，不是咬住牙根。耶稣是欢喜快乐的，看这个为福气。我们怎样切实能够这样做呢？所以第三方面我们要做到的，是我们怎样能够在逆境里面不屈不挠的那种的精神，就是我们要学习数算神的恩典。有一个妈妈教她的仔怎样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。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懂数算神的恩典，要数算神的恩典呢，唱那首数算神的恩典的歌，我们以为数算了神的恩典，不是。最宝贵数算神的恩典的功课呢，就是这个妈妈所教导的，教导的仔，他仔是做牧师的。小个的时候他说，妈妈就这样教导了，为你所剩下的来到感恩，为你剩下的感恩，即是说我们的逆境，我们的困难，我们的苦难，是神将一些东西拿开。我们所宝贵的健康，神拿开。我们所宝贵的产业，神拿开。我们所宝贵的家人，神拿开了。这些是苦难，是逆境，但是神拿开一些东西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想着神拿开了那些东西，以致我们想不通。这个妈妈教导呢，好了，神拿开了一些东西，喂，还剩下那些感恩啊。这个是马丁路德金的祖母教导马丁路德金的爸爸这个功课。马丁路德金的爸爸是亚特兰大 Ebenezer Church 一间浸信会的牧师来的。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去的教会听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为你所剩下的你都是感恩，他谨记在心。经过很多很多年之后，他回到亚特兰大，在 Ebenezer Church 听马丁路德金爸爸讲到，他又是讲这件事，为剩下的感恩，在生活里面常常都有剩下来的，足够我们去感恩。他再听的时候，他发现呢个味道不相同。在这个时候，马丁路德金失去两个儿子，一个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Jr.他的仔为了为黑人争取权益被人打死，还有其他一个的兄弟都死了。更加难过的，都是讲那段说话的时候，他太太之前，他太太在教会司琴，在他面前被匪徒用枪打死。一个经历这么多苦难，神将这么宝贵的他家人拿开的，他都仍然说为剩低的来到感恩。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没晒了，没晒了，神，我破产了，什么都没晒了。不是这样，就算当我们破产都不是什么都没晒，为剩低的祈祷。在香港我们可以破产，破产的有机会重新来过咯。你知不知道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台湾不可以破产的，没得破产的，几难重新来过。所以破产不是什么都没晒，还剩下很多我们可以感恩。 仲有生命，仲有气息，仲有能力继续重新来过，好像手工一样，不屈不挠的那种的智慧。我年纪大了，我的儿女全部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没人照顾我，没人理我，我很孤单，我很寂寞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不是，所剩下的更加宝贵，天上的父亲看顾你，比你亲爱的儿女所能够做的更好更多。不是没有，我健康没有了，我不能够做事了，不能够侍奉了，都不是。为剩下的祷告，好像我们上次所提的奥地利那个的年轻人，四肢手脚都没有，躺在床上边学习用口咬着笔写信，拯救了1600的灵魂，为剩下的我们感恩。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罪，我们在逆境里面，当我们在逆境里面看见神和神的美意的时候，我们又懂得感恩，我们就有这种不屈不挠的智慧，不需要咬着牙根。第二，手工给我们的功课就是说，他能够确认逆境是时机，逆境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做大事。手工在逆境里面积极求存，因为他知道神给他有恩典。他有四只脚，不是好像蛇一样，他有四只脚，他有吸住墙壁，所以他善用他这四只脚吸住墙壁。当人来捕捉他的时候，当其他的动物来到攻击他的时候，他能够爬得很快。他视逆境为操练自己，更加懂得警惕过生活，警醒过生活。他视逆境为时机，给他能够学习灵活，学习迅速的那种人生的步伐。所以我们要胜过逆境，我们必须视逆境为神给我们的机会。你说逆境那么困难，有什么机会啊？我们不去找机会而已，机会在里面来的。我们又讲回约瑟，约瑟人生最大成功的机会，就在他人生最深的低谷里面，他找到人生最大最大的时机。如果他不被卖，被卖之后又被人放在监狱的里面，是我们已经沮丧了，但他没有，好像手工一样等待机会。神给他的机会成为宰相，就在人生最艰难的深谷里面，永不言弃。因为逆境往往是我们的最好的机会，逆境是我们看到自己软弱和需要的时机。今天人之所以不能够为神成就大事，在世界上有大的成功，就是因为我们只懂靠自己。你想想，如果手工只是靠自己，有什么用呢？它不是好像一条蛇一样爬得多快呢？摩西，神这么大使用它，但是神先给它有困难逆境，让它看到不能够靠自己。我们靠自己所能够做的很少，不是只是侍奉神，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依靠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同埋依靠自己的比较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依靠神，就因为我们只是觉得，咦，我都做得挺好，挺聪明，升职升得挺快，升得这么快的时候，我们努力自己爬自己爬，忘记神了，不用灵修了，不用回教会敬拜神了，更加不用回成长班，成长班教我什么智慧，我现在自己做得挺好，翻教会没用的，靠我是行的。摩西初初都是这样想，一出来我要拯救我的百姓，结果一败涂地，那个是神的恩典。 保罗，神要大大使用他成为初期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宣教士，咁伟大的事业神要交在他的身上，神给他一根刺。在这个刺的逆境困难里面，神啊，你拧开啦，我咪为你做更多嘢啦。神嘅睇法唔系咁，一拧开嘅时候，你咪靠你自己啦。拧开嘅时候咧，你要我自己得，我自己掂。所以神啊，唔得，根刺留喺度。保罗接受喺根刺嘅苦境里边，佢学识依靠神，能够成就大事。今日我哋困难就系我哋太识依靠自己，太少依靠神。就算教会的侍奉，我们都不看重是三晚的祈祷会，是三晚祈祷会就是我们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依靠神做教会的工作嘛，为神成就教会的大事，不在会议桌上面，请记得是在教会的祷告的上面依靠神成就大事。所以如果神给你一根刺，神又不拧开的时候，是你学习依靠祂，这个是机会来的，学习依靠神的机会。逆境亦都是神放在我们的身上操练我们，叫我们更多认识神，更多爱神的机会来的。有时候没有逆境没有困难，我们 不认识神，我们不爱神。有时我读浪子的故事的时候，真的很不明白，很不接受，接受不到这个爸爸为什么他的仔说要钱就给了钱，他明知给了钱他去外面去花，给了钱他去做坏事。我不明白这个爸爸为什么要给他的钱，他知道他的仔出去不行的嘛。我说我做爸爸我就不会给我的仔出去的了。但是想想下的时候呢，不是喎，这个是爸爸极大的智慧来的。你想想，这个仔说你给钱我，我要出去闯天下，爸爸我不给不给，这个仔会怎样？留在家里好痛苦，经常埋怨爸爸，经常憎恨爸爸，对爸爸越来越憎恨，爸爸他的工作放屁。爸爸虽然有个仔在家，但已经失去了个仔了，不见了个仔了，有仔等于冇仔，这个仔呢成为他真是一根痛苦的刺来的。所以你想想，如果他留下个仔这样在家的时候，痛不痛苦啊？他仔又痛苦，他又痛苦，他仔不会爱他，他仔不认识爸爸的爱心。所以爸爸几有智慧啊，好，你出去，你要几多钱给你呢？结果这个仔出到去的时候，哇，起初好风光啊，有朋友一起吃一起喝，犯罪作乐。在那个时刻，你估佢爱唔爱爸爸？忘记晒佢爸爸，忘记晒佢屋企啦。等到佢落喺人生极大嘅苦境里面，佢经历最大嘅饥荒嘅时候，钱冇晒，朋友冇晒，连猪食嗰啲嘢佢都冇得食嘅时候，佢谂起佢爸爸。他回到家，当他回到家的时候，他爸爸得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呢从今以后认识爸爸，爱爸爸，爸爸打他闹他他都不肯走，人家引诱他，你走了，你离开爸爸家，他都不肯离开爸爸，他懂得投靠爸爸，懂得关心爸爸，懂得爱爸爸，懂得欣赏爸爸。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欲擒先中，欲擒先中。这个爸爸有智慧，你出去给你出去吧。结果在他的逆境里面，他学识爱他爸爸，欣赏他爸爸。今天我们觉得自己没什么成就，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投靠神呢？我们只是靠自己，我们不能够将苦难逆境看为一个机会去操练我们更加认识神，更加爱神。逆境操练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机会，操练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更刚强更有用， 我哋要得奥运金牌咩？你问下嗰啲金牌得主，操练身体操练得几痛苦啊？唔系好似你跑下步啊，跑下啲机器咁样啊，系好痛苦嘅操练。若佢能够得奥运金牌，喺属灵嘅生命上面，我哋要得金牌，我哋必须用神临到我哋身上嘅一切嘅磨练，去雕琢我哋嘅生命，让我哋属灵嘅生命先能够美丽。冇其他嘅方法，神雕琢我哋嘅生命，要我哋成为别人嘅帮助。保罗话叫你得安慰，叫你能够去安慰别啲嘅人，操练我哋嘅生命，更认识耶稣基督，为我哋受苦，为我哋钉十字架，嗰种嘅爱，更识欣赏我哋嘅主耶稣基督，更识欣赏佢嘅爱。事亦景为时机嘅嗰种嘅智慧。第三方面，守公教导我哋嘅逆境中成就大事嗰种嘅智慧。守公之所以能够住喺皇宫嘅里面，唔系冇原因嘅。我哋想住住唔到，其他嘅动物比佢叻嘅，比佢凶猛嘅住唔到，唯有守公咁微小嘅、咁软弱嘅一种小动物，却能够住喺皇宫嘅里面，不无原因。原来守公咧，佢哋专食嗰啲人认为有害嘅嗰啲嘅昆虫，所以变咗中东啊，特别埃及一带嘅人咧，系好中意、好欣赏呢个守公，为佢哋除害，为佢哋除害嘅大英雄嚟嘅。所以甚至喺埃及嘅地方咧，视守公为圣物，唔准杀，唔准食，几好，因为佢哋适用佢哋嘅恩赐，有贡献。在逆境在困难里面，他能够善用神给他们的恩赐，所以他们住在皇宫的里面成就大事。请记得，世界上面所有伟大的事情，都是一些经历逆境磨练过的人所成就的，不是那些悠游自在过生活冇理想嘅人成就嘅大事，从来冇。喺世界上面，喺世界历史上面最伟大嘅事情，莫过于耶稣基督嘅救恩。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，为我哋成就咁伟大，为人类最重要嘅呢个救恩，系佢差遣嘅儿子嚟到世界上面，经历一切嘅苦难，甚至死喺最痛苦嘅十字架上面，流出佢最宝贵嘅宝血，为我哋成就最伟大嘅事情。喺十字架之后，耶稣先睇到冠冕。今日我哋只系要冠冕，我哋唔要十字架。所以我哋唔能够成就大事啦。因为我哋都知道呢个时代咧，我哋太过爱惜我哋嘅子女啦，要乜就俾乜嘢佢。他们的生活呢，我们保护到他们真的很完整，在温室里面，我们十蚊仔都是温室长大的十蚊仔，所以不经得起逆境的磨练。这个时代的人知道，在西方甚至现在在中国大陆呢，都有些磨难营呢，给那些十蚊仔去磨难一下，因为知道没经过磨难，一经历什么困难痛苦呢，他就离开，他就放弃，他就放屁，他就自杀。一个人七岁的时候，家里家境不好，他们那间烂屋呢，都因为一些的技术上的问题被人拿走了。结果他七岁的时候就要出来工作，七岁的时候去工作帮补生计，屋企有需要，七岁出来工作。但更不幸的、更大的挫折呢，是九岁的时候妈妈死了。 咁啊，佢都繼續成長，到21岁嘅時候，佢喺雜貨鋪嗰處打工，俾人辭退咗。辭退之後咧，佢冇放棄，佢話要去，佢有政治嘅野心，所以佢去投考呢個法律學院。不過因為你成績唔夠喎，你學歷背景不足，唔收你，佢都冇放棄。23岁嘅時候，佢借咗一大筆錢，同朋友合夥做生意。點知幾年之後，佢26岁嘅時候，呢個朋友死咗，剩翻一大筆嘅債同埋嗰間嘅嗰單嘅生意咧，仲有好多債要清還，用咗佢好多好多年嘅時間，慢慢清還佢嘅債項。到佢28岁嘅時候，喺當時嚟講已經係過咗適婚嘅年齡嘅，依家就唔係啦。依家年青人中意遲婚，都有好多原因嘅。28岁想結婚，一個女朋友追求咗4年啊，好辛苦追求咗4年。28岁同佢求婚，佢話唔得，拒絕咗佢。37岁嘅時候，佢經過3次嘅嘗試，佢成功選入咗去國會做議員。39岁嘅時候再選過，失敗咗。41岁嘅時候，佢人生最大一個打擊，佢4岁嘅仔離開咗世界。45岁，佢競選想入參議院，結果失敗。47岁，有機會咧去爭取做副總統，佢又失敗。49岁，想再競選入呢個參議院，又失敗。49岁咯，當時嘅人唔係咁長命嘅。第51岁。他终于成为美国的总统林肯。到今日，历史学家仍然认为他是美国历史上面最伟大最伟大的总统，就是因为他有不屈不挠的那种的智慧。他视逆境为时机，不断的努力在逆境里面成就大事。因为我又不是林肯，我都没有想到成就什么大事，我连书都没有读过，我怎样成就大事啊？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能够为神成就大事，这个是肯定的。个问题什么是大事，什么是成就？基督徒人生最伟大的成就是完成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请记得。基督徒最伟大的成就是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你知不知道神在你身上一生有什么旨意呢？如果不知道就很糟糕。我们做得多厉害都好，在神的眼光中仍然一事无成，仍然是又懒又恶的仆人。神给他1000银子，他埋藏在地下，他做他自己的事，结果审判的时候又懒又恶的仆人，可能他说不是啊，你给我，你埋藏在地下，给回你啊，但是我做了美国总统，神说那些不算数，那些不是我要你做的嘛，不算数。不是，我做了香港特首都不算数，我是大商人，我赚了很多钱都不算数，都是又懒又恶的仆人。在世上你没有成就，第一个的姊妹，神的旨意我在家里做家庭主妇，好好的尽她能力做家庭主妇的工作，她在世上有伟大的成就。但她走去竞选美国总统，第一任美国的女总统，结果在神的面前她是零分，零分，没有任何的成就。所以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完成我的理想，是完成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做的。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在这个时代有伟大的成就， 但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耶稣成日宣称他知道是神差派他来到地上，所以他要遵行神的旨意。你以为他想上十字架吗？赫西马尼那次三次祷告，主啊，将这个苦本的爱，他不想，是最终神啊，你的旨意成就，那个是神要他走的路。神要你做家庭主妇，做一个好的家庭主妇，神要你教书，虽然香港现在教书那么艰难，继续教下去，不屈不挠，是这个艰难是神给你的时机。当我们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尽了我们的能力，然后我们有交代。你虽然不是一个人家认为好的老师都不要紧，神认为你是好的老师就行了，因为你已经尽了能力。神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些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够做的事情，如果要的时候神都会加添我们能力。所以当我们行在行走在神旨意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压力的，有压力都是自己给的，因为你要成就自己的理想。我们不会有精神病，我们不会有这个的情绪的疾病，因为我们在神里面尽了我们的能力，神接受了。人接受人的事，人怎样看法不紧要，最紧要我在主的里面明白他的旨意，尽了我的能力，我心里面有交代。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感谢你用这四种小动物帮助我们认识大智慧，求主教导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去遵行你的旨意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